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。诗篇16篇11节，大卫对主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让我每天亲近神，领受他的言语，存记他的命令，做真有智慧的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安静陪伴。我们思想安静陪伴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2章3到13节。旧约圣经约伯记2章3到1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活着为耶稣。
活着为耶稣，指望能单纯，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，自动并乐意来向他投顺，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。耶稣我主，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你，因你为我带死时给的是你自己，从此我无别的主，我心是上担当罪与羞，这爱激励我答应他招呼，恭敬向着他奉献我所有。耶稣我主，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你，因你为我带死时给的是你自己，从此我无别的主，我心是你宝座，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为你而活。
约伯记第二章三到十三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地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拿瓦片刮身体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：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：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唉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舒雅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。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伯记第二章三到十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三节，约伯记二章十三节。经文说道：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约伯记二章十三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伯记二章十三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约伯记二章十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安静陪伴》。在美国康乃狄克州一所小学的20名孩童及6名教职员惨遭杀害之后，全国上下对于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事件感到震惊不已。人人都关注此事，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竟会做出如此冷血的事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们如何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？我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些幸存的人？然而就在这混乱之际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团队，带来了一些帮助。那是一群来自芝加哥的黄金猎犬，他们受过特殊的训练，能给人们提供情感上的安慰。狗儿不会说话，他们只是静静地待在孩童的身边。受到暴力创伤的孩童们却能向这些狗儿敞开心门，表达无法跟大人说出的内心恐惧与情绪。路德慈善会的会长提姆表示，这些狗儿受的训练主要就是学习安静。正如我们从约伯记中学到的一样，悲痛中的人们并不总是需要话语上的安慰，有时 他们只需要有人能静静地陪伴他们，在他们想说话时能够聆听，在他们悲伤啜泣时能拥抱他们。神或许不会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，他也可能不会解释我们为何受苦，但他却会借着其他信徒的陪伴安慰我们的心。黑暗之中，幽谷之地，主总同在，不离不弃。悲痛之中，听主应许，怀抱信心，必见光明。此刻，倾听可能是表达基督之爱的最好方式。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，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、相同 DNA 的人。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，因此不需与人比较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灵命日粮，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。主里成长。
今天我们思想安静陪伴这个题目。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：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；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爱。今天这个社会急需要善解人意，在人受苦的时候愿意安静陪伴的人。我们都希望被了解，都希望有人能倾听我的心事，但主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花时间了解他人，是给对方的一份极珍贵的礼物。我们应当花时间了解人，一如我们期盼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我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愿意在他身上多花时间，而且你会想多和他交谈，盼望能够进入他的心灵世界。当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对一个人的关怀的时候，倾听也许是你关怀他人的最好方式。有句话说，倾听就是爱，陪伴就是医治。当一个人在困难失败中，在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你愿意默默无声地陪伴在他身旁，他就立刻能感受到你所付出的关怀。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见约伯所受的苦难，不是发个简讯、打通电话，或者发一则电邮、写封信、写张卡片，说祝愿神与你同在就好，他们立刻赶过来。当时约伯极其痛苦，在人看来不幸的灾祸接二连三临到他，神没有立刻安慰约伯，而是让约伯的三个朋友适时赶来陪伴他。约伯记第二章十一节说，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舒雅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。他们陪伴那个受尽痛苦、浑身生疮、恶臭难闻、不成人形的约伯，他们没有离约伯远远的，没有嫌弃他。当他们赶来，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约伯记二章十三节说，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新约圣经三次记载耶稣哭了。当耶稣为着拉撒路的死而哭泣的时候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我们可以参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节，朋友真诚的眼泪是对背负重担的人的伤痛最好的医治。保罗说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情感的投入是很重要的。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约伯的消息之后赶来，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。有句话说， 眼泪是灵魂的彩虹，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一种爱的表达。然后他们静静地坐在约伯身旁，不说一句话。有多长的时间呢？他们七天七夜坐在地上。有解经书说道，他们为他举哀七天。这需要何等的耐心？我们很想用两三句话马上解决问题，然后去做别的事。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经文提到，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轻轻呼呼什么意思？就是草率。情感的陪伴需要花时间，不能草率。哎，你好吗？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。哦，没事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平安了，平安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可是真的没事吗？真的平安了吗？不，别人是不知道怎么样把他的苦楚跟你说。其实将心比心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自己的焦虑，处理自己的沮丧和恐惧。我们只知道要发泄心里积压已久的怨气，盼望对方了解我所受的委屈以及我所有负面的感受。当你对别人的苦情没什么感觉，你只急着要走，别人呢就只会默默承受所受的苦，而不把他的苦情告诉你。约伯这三个朋友为他哀哭，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。他们很认真地去感受约伯所受的苦，去查看约伯遭遇到什么事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陪伴受伤的人需要忘我，先忘掉自己，用心去体察别人所受的。箴言二十五章二十节，所罗门说，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锦上倒醋。这些经文就是在描述说话不得体，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，那就像冷天脱衣服，又像在锦上倒醋。但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，所罗门说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神给约伯三位体贴的朋友，他们的陪伴和同在就支持着约伯，胜过千言万语。神知道约伯极其痛苦，神不是立刻除去约伯的苦，而是为他预备三个朋友和他一块儿分担。有句话说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。约伯的三个朋友在关键时刻，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美，是这样的恰当，是这样的好。他们赶过来，不是急着要发表意见，而是让约伯舒服一些，让约伯知道他并不孤单。他们心里有许多话，但是忍着不说。同在和陪伴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，带来勇气，带来鼓舞，带来希望，给人带来价值感和满足感。你想，一个人被撇下，被丢弃，孤苦伶仃，孤单一人，那种感觉很可怕，多少绝望，多少沮丧，多少无奈，都只能一个人承受。当一个人感到不被关心，不被了解，就容易被重担压垮。基督徒的冷漠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。有一个小故事说道，有个小孩，他帮妈妈到超商去买点东西，可是妈妈呢，左等右等都不见小孩回来，心里头不由得着急起来。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儿子回到家里了，妈妈有点生气，就问他，哎，你刚才跑到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担心呢？儿子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我的朋友阿德，我必须帮助他才行。妈妈很紧张地问，阿德出了什么事啊？儿子说，他的脚踏车坏了。那你帮他修好了吗？没有，我哪会修啊？那你都在那儿做什么啊？儿子说了，我陪着他一块难过，好让他不至于太难过。啊，这个小朋友很天真，很善良。当他看见朋友阿德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他适时提供他情感上的支持。虽然脚踏车没办法修好，但是阿德心里舒服多了。唐崇荣牧师说，当你看见有弟兄或姐妹受苦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三件事。第一，向主认罪。 主啊，他受苦以前，我缺少关怀他，我缺少为他祷告，求主赦免我。第二，向主祈求，主啊，他受苦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能够讲出安慰的话，给他带来力量，给他带来帮助，求主教导我。第三，开始行动，我现在就去陪他。现在不能过去怎么办呢？打一通电话，问一问他的近况，也预备心听对方的分享。弟兄姐妹，倾听是服侍基督的一种极佳的方式。倾听不是少数有恩赐的人的工作，而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和义务。我们都有义务去听对方的心事。当你愿意听人倾诉，你就不会失去和他亲密的关系，你和他也不会有距离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人失去亲密关系，不会是因为停止谈话，却会因为不再倾听。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，神给你两个耳朵，一张嘴巴是有原因的，乃是要你少说多听。土耳其有一句谚语说，我们拥有两只耳朵，一张嘴巴，所以倾听的次数应该是说话次数的两倍。这话很有道理，可惜今天很多人爱说不爱听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着自己要讲的，而没有耐心听完对方所要说的。我们说的太多，听的太少。你说不说又怎么能做好沟通呢？弟兄姐妹，错了。当你安静陪伴，专心倾听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在沟通了，并且倾听所达到的沟通效果远远超过你的一篇长篇大论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要说，什么时候不说，求主约束我们的口舌，对那些在受苦中的人不随意做出判断，或者草率地提出建议，而是学习像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愿意多了解，多查看，多体谅，给人有同在的感觉和需要时的陪伴。让我们不是只顾着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能够学习多体恤别人。加拉太书六章二节，保罗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我的重担你帮忙担当，你的重担我来帮你担当，我们一起分担。弟兄姐妹，看一看我们的周围，有人这一年过得很好，平安顺利，感谢神，但是有人过得很不好，可能这是多灾多难的一年，因为遭逢变故，或者因为许多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或者是背负着各样的重担，这一年过得很辛苦。你听见这一切事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带着从神来的爱陪伴他，扶持他一起度过呢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，效法他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
好让我的身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使我的生命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兴起发光，你要借着我们医治这个破碎的世界，你乐意借着我们的口中的良言给人带来医治，你要我们学会借由陪伴倾听来表达从你来的爱。感谢主，你来了不但叫我们得生命，不但叫我们得救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丰盛的生命来自于与人分享，你要我们不但得救，而且效法你活出你的生命性情。你要借着我们祝福许多的人，许多的家庭。求主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使我们能给人带来真实的安慰。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愿主施恩赐福，愿主保守带领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哦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勇敢。